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78页，378页，倒数第三行，最后一个字看起，有真结月，以事情配不入，自在谢脱矣。我是法身，世间自在王，用涅槃三德密藏来分配。世间是般若，自在是解脱，王是法身，三一相继，不纵不横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名世间是自在王，是从涅槃三德解释佛的名号。古代一切从书于王，王有权威，一切都必须听从于王，跟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听从的人太多了，所以阵就乱掉了。那么过去王一定是圣王，圣贤为王，国家兴旺，人民安居乐业，能成就真正大同幸福的时代出现，民主是不容易产生这种现象，为什么呢？意见太多了，谁也不服谁，造成内部不和，社会就不安定，世界就不能和谐，这些事必须很冷静，细心观察思维，你就能得到。古人所说，有利一定有弊，有成一定有败，祸福相成，这几乎变成世间法的定律了，不可能永远成品，也不能不可能永远动乱，都是互相在交替，古时候交替善多恶少，这是靠教育的成就，特别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的教育，才能出现像中国历史上盛世小康这种局面。如果把圣贤教育疏忽了，失掉了， 这个社会决定是混乱，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。周朝末年出现了，孔子生在乱世，孟子生在乱世。孔子是春秋时代，孟子是战国时代。春秋时代表面上还服从周天子，实际上已经国国独立了。周天子有名无实，战国时候没有人在听周天子，周几乎等于灭亡。大的侯国并吞小国。周朝开国的时候800多诸侯国，到战国只变成7个国家了。春秋时代还不少，大大小小的侯国还有几百个。战国时候没有了。这样进入大一统，秦朝把6国并吞，统一全国。秦之前都没统一。那么这个统一一直保持到现在，中国都属于大一统。用什么来统一的？用文化。这是汉武帝成就的。汉武帝用董仲舒的策略，以儒家的学说，就是孔孟学说，为全国人民必须要学习的课程。是孔孟学说主宰中国2000年，从汉武帝一直到晚清。汉武帝是个明白人，董仲舒选的没选错。孔子讲中庸之道，佛法讲中道，儒讲中庸，非常接近。大乘佛法的境界确实是高。但是再高应用在生活待人接物必须要用中道。不能超越也不能不及，就是恰到好处。这就是大学问。在佛家讲这是真智慧。真实利益。真实利益就是善巧方便。 也就是用种。真实智慧，啊，这是以往来比喻发生。现在科学家所说的，佛家讲一切皆从化身所流现。现在科学家说，一切法从零点能量场出生，大乘佛法说的一念不绝，又一业还归于法身。也就是说，一切法到终极还是回归零点能量场。啊，在本经叫常寂光。啊，在华严法华讲法性、法界，就是常寂光。啊，就是科学所说的零点能量场。故曰往事发生，生灭同时不二啊！啊，通达世间呢，这属于般若的，这是智慧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啊，于世自在，这是解脱的，在这个世间得大自在啊。所以佛的德号叫世自在王，原是三德，三界是一，一界是三，如一字三点，梵文里头三点是一个符号啊，梵文这个字母是符号啊，这个三点念一啊，跟衣服的一同音，念一啊，表化身般若智慧。一界是三，三界是一，有一个三个都得了啊，少一个三个都没有，表涅槃真身，常乐我净之无上妙德啊，常乐我净就在化身般若解脱上证得啊，这四种德圆满具足，化身有常乐我净，常是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，这叫常啊。所以一切法无常，为什么无常？它有变化，一切法全是从一念不绝变现出来的，这一念不绝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说的波动现象，一念不绝就动了，自信真如法界实相是不动的，是不生不灭的，这一动呢就有生灭，生出阿赖耶 啊，阿赖耶就出现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啊，还是有层次的。从一念不觉生出业相，业相就是波动；从业相生转相，转相就是莫那；从莫那就生出前六识，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是有顺序的，但是速度太快，我们决定看不到它的顺序，看它好像是同时现前。啊，从一念不觉到八十五十亿心所，再出现整个宇宙一切万法，多长的时间？一年。一年多长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160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说一秒钟它的波动达到1600兆次，这个里头的一念，也就是说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念头。啊，不能说刹那，刹那太长了，一刹那里面有很多很多念头。这是宇宙真相啊！宇宙之间所有法就是这么来的，所以佛教它说无常，它没有常，自性里头有常，般若里头有常，解脱里头有常，啊，常识它不是波动现象。它没有生灭的现象，没有变化的现象，这叫常。有波动现象就有苦，啊，就有染净，就有苦乐。它如如不动，所以里头没有苦，没有苦就叫做乐。换一句话说，苦乐两边都离开了，这叫真乐。啊，生死两边都离开了，那叫不生。啊，解脱，解是解开你的烦恼，脱是脱离生死。啊，分断生死，变异生死。两种生死都脱离了，见思烦恼解除了，尘沙烦恼解除了，无明烦恼起心动念也解除了，这个人叫成佛。这个境界叫做大般涅槃。大般涅槃是印度话，意思就是不生不灭，回归到不生不灭。啊，这个时候真身出现了，真身没有相，真身真身就是法性。真心就是常寂光，啊，所以这里用了四个字：无上妙德。在哪里呢？ 当下就是啊，虽然就是我们无法证得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无法证得，证得就叫成佛，证得就叫入本涅槃，就叫得大自在。啊，为什么不能证得？我们有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所以不能证得。啊，谁能把这个放下，谁就证得了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？是对于事实真相完全迷惑而不能自知。啊，每一天所搞的全是假的，全是在造业。我们算是非常幸运的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遇到佛法，遇到这一部无量寿经啊，这个经上讲的这么透彻，讲的这么明白，我们相信一经通，一切经全通了。啊，那么我们想一想，我们遇到了，有没有得到少分的利益呢？实在讲没得到，为什么？还是有自私自利，没放下了。佛教导我们彻底放下，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放下？19岁放下烦恼障，那世间这些名闻利养，我们常讲的财色名利，他放下了。他是王太子身份，如果不出家，他继承王位，王位都放下了，你说他还争什么？啊，权力放下了，财富放下了，啊，妻子儿子放下了，他出家修道去了，19岁。这是做给我们看的啊，表演一个知识分子，非常好学的知识分子19岁到30岁12年的参学求学啊，印度那个时候是宗教之国，哲学之国啊，宗教哲学在那个时代印度是全球第一啊，佛陀出生在这个地方啊，有机会学习啊，学了12年把它放下了啊，这是经上所讲的，放下所执障，不学了。为什么不学？世间学术 解决不了问题。啊，什么问题呢？生死问题。佛出现在世间，就一个目的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什么最苦？生死轮回最苦，没有比这更苦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帮助众生了生死出轮回，为这个事情来的。我们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轮回，才对得起佛。啊，你帮助的，谢谢你，我得到了。啊，没有了生死，没有出轮回，对不起他们，他们有过失，是我们不肯学，我们不听话，我们不是一个好学生，辜负老师。啊，对不起，老师。能有这个就算不错了。为什么呢？来生后世再接着干呢？啊，肯定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，比这一次要进步很多。啊，累积的有经验，可是总不能比现前就得利了。得利也不难了，我真信，我真正发愿，我真正求生净土，我老实念佛。啊，对这个念阿弥陀佛，分秒必争，世间事情统统放下。你们来问我，我知道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参与了。没佛法，我一生所参与的很少，几桩事情。没有一桩不失败，没有一桩成功的。啊，这就是说明前生真正没有修福啊。啊，下面先生跟我说的一点不错啊。啊，他说我发不了财，命里财库空空，我做不了官，手上没有官印，在命中没有官印，啊，连个小小的村长都没有份，那都要有官印，啊，所以干什么都不能成功。啊，做事情只能帮助别人，啊，做末了，做不了主观。啊，我自己清楚啊。啊，干什么行业最好呢？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，学释迦牟尼佛，万缘放下，一心教学。这个最好啊，除教学之外什么都不要管啊，别人有福报我见到了，我劝他们做一点好事情啊，做一点救人类 旧佛法、旧传统文化的事情。我自己能不能长寿做？不能。没福，也没钱。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，不管什么人说净空法师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全是假的。啊，请净空法师来讲经，讲半个月，讲一个月，这真的，这个我可以做得到。啊，请我做任何事业都是假的，但是我愿意你们有福报的人。有善根的人多做好事。啊，马来西亚汉学院是不是我做的？不是的。我要插手在里面去做，肯定是白。要找有福报的人去做院长。啊，去推动这桩好事。我只给你当个参谋，给你出一点主意，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到。啊，跟在我身边的同修这么多年，你们应该清楚啊。说话要负责任。我没有说过的不会随便说，不要误会了，人家以为是我说的，我要做的，这是天大的谎言呐、啊，这不是真实的。啊，我到85岁了，在香港才有同修。奉献一个小房子，六合院，你们看到的。我相信这是佛菩萨安排的。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我的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。啊，佛菩萨安排这个小地方，我住的心安理得。我就不会再动了。啊，住在世间就一桩事情，读经，跟大家分享，4个小时讲经，一生就干这一桩事。啊，出门去访问，一定是有助于传统文化，有助于化解冲突，世界和平，啊，宗教团结，中国文化能够向外推展，这个事情。我会参加，我不会主导，我没有个福报啊，我只是上台讲讲话，劝劝大家而已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你要问我，我就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求生净土。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啊，我就发愿求生净土啊！其他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！佛菩萨没叫我做这个事情啊，只叫我讲经教学，当个教员。校长都不能当。 啊，校长有观音的，我没有啊。啊，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倡的，黄念祖老居士劝我在国外多建立。我哪有能力做建立啊？我劝同学到一个地方讲经，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明白，大家同意，好，我们来建。啊，会长是当地人，啊，顶多在开端叫我挂个名，帮助他们召集一些同修，如此而已啊。啊，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在台湾有一个华藏视听图书馆，那韩馆长建立。啊，这个图书馆馆长是他，不是我。啊，我跟他合作了30年，非常融洽，我们之间没冲突，他要的我不要，我要的他不要，就好处了。啊，他要名要钱啊，要钱都给他，一切都给他，我只要每天上讲台讲经，这个他给我，我们完全没冲突啊。所以人事物全是他的啊。那么他往生呢，儿子不愿意继续护持，我们只有走路。啊，我是这样离开台湾的。啊，我们一生讲经教学，不会攀援啊，有势力有权力的人，有财富的这些企业家，我们一个也不认识，我们从来没有伸出手问他要一分钱。我们不想做事啊，办一个活动要钱，有钱你们去找钱，你们能找到钱找到人，我点头，好事情啊！你要叫我去找人找钱，我就摇头，我不干，太辛苦了，我一生没干过这个事情啊。所以人家问我为什么会长寿，为什么身体这么好，没事啊，身体就好了，有事有操心有烦心的身体怎么会好谚语所谓家大业大，我没有家就没有业，我觉得释迦牟尼佛好，哎呀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！所以老师把这个介绍给我，要我细思学释迦牟尼佛，我天天给老师磕头啊，感恩呐！啊，这条路是太好了，释迦牟尼佛选择了， 我跟上了。诸位想想看，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一生，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，身没有苦乐，心没有忧喜，这是快乐人生，幸福人生。用什么帮助人？用古圣先贤善言善行帮助人。我做给人看，我说给人听，我就用这个帮助人。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。一生居无定所。我所爱的、喜欢的，就是大乘经。现在大乘经放弃了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其他的都不要了。你要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一句阿弥陀佛。除这个之外，全都放下了。一生随缘不攀缘，对于经教，我自己感触到的，越学越清楚，越讲越明白。信心越来越足，愿心坚定，你问我天下事，我告诉你，天下本无事，现在还是无事。好好把这句佛号念好，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我们的大事就圆满了，不要再惹麻烦了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证得三个真实，真实之际是法身，真实智慧是般若，真实利益是解脱。有这三个真实，就能够游化变法界虚空界，得大自在。那诸位就能想到啊，我如果得到三个真实，这就成佛了。在设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设法界里头，我会用什么身出现？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我没有那么多身，我只有三个身：佛身、菩萨身、声闻身。你要问什么原因？习气如是。我不会用过往身，我不会用宰官身， 我也不会用企业家的身。为什么？我嫌那个麻烦。啊，脉动身的时候，妄念多，妄想多，啊，是非多，很烦。啊，清净心，少妄想，少杂念，少是非，啊，落得清净身呐。这就是世间自在的意思。下面如来应供一直到佛世尊，这是佛的时候啊，诸佛通号啊，号是表法的啊，一切佛同居此时候，实则诸佛诸佛德无量，故德号啊也是无量的。今随众生息，借略而成十号。啊，这把十号交代的很清楚。佛菩萨没有名号，啊，世间人。名字，名是父母给你起的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父母对你的期望，所以名不能改，名一改叫大不孝，违背父母的心愿。这个《弟子规》里头头一部分就说了，啊，字是你的兄弟姐妹朋友送给你的，在你成年的时候，啊，中国古时候20岁成年，啊，到20岁行冠礼，就是你戴帽子。不到20岁不戴帽子，表示什么？你还是童年，没有成年。啊，成年戴帽子行冠礼，说明你是大人，不是小孩了。别人对你要尊重，不可以称你名，称你名对你不尊重。要称什么？称字。从此之后啊，以字代名。啊，名只有两个人，一生称你，一个是父母，一个是老师。啊，老师跟父母的恩德平等的。啊，纵然你做官。你在皇帝的身边，皇帝称你字，不称你名。如果皇帝称你名了，你就有罪了，对你不尊重，不客气。啊，你被判了刑，人家都称你名，不称字。这古时候名字有分呐，有道德，有学问，对社会上有大贡献，人家不称你字，啊，称。 成好，这就别好。最恭敬的好也不成，成什么？成地方名称。啊，李鸿章在我们安徽，人家不称他名，不称他字，称什么？李合肥，他是合肥人，这是最尊敬的。合肥地区出这么大人物，称地名。啊，你看我们出家窥基法师，啊，人家不称他名，也不称他字，啊，称他慈恩大师。他一生住慈恩寺，这个寺庙的名称做他的名。啊，这是最尊敬的。啊，智一法师，天台山的智者。啊，人家称他天台大师。啊，这个都是以地名来称呼，对他是最尊敬的。啊，称呼有讲究。佛的德无量无边，啊，父母起名多半是用希望你成就德行，啊，常常想到名字，想到父母对我的期望，啊，可是现在父母不懂这些了，很多起的名字都像外国的名字。大概是父母希望你变成外国人，别做中国人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不懂中国文化了。懂中国文化了，这是很丢人的事情啊。啊，怎么祖宗不要了？啊，自己国家不要了，啊，愿意去当外国人。当外国做不了人家的主人呐，就帮佣啊，做佣人呐，这有何苦呢？啊，这都是对于中国文化不认识。啊，在古时候200年前绝对不会起个外国人名字，他不可能。那你用这个名字，社会人都笑话你。那么德无量，所以他的号也无量。啊，佛菩萨的都是德号，而且都是教化众生的。啊，释迦牟尼德号啊，释迦是仁慈，牟尼是极净。啊，你念这个名号，就要想到对待别人要仁慈。对待自己要积极，啊，所以它是教育啊，也是教育的目标啊，教学的宗旨啊，在此时此地，社会大众缺少仁慈，佛用这个作名号，让大家常常提起。要以仁慈待人，要以极尽对待自己。啊，那么世间自在王这个名号里头有三德， 有化身，有般若，有解脱。又此十号在注经中的开合颇有不同，合是把两个名字合成一个，开是一个名字设成两个啊。十号在经里头有这个不同的讲法，例如净严书以诚实论，或无上师与调御丈夫为一号，一个名字开佛世尊为两号啊，佛是一个号，世尊又是一个号，净义涅槃璎珞大论是大智度论啊，依这三种的说法，无上士与调御丈夫分成两个号。至于佛跟世尊呢，则合成一个号啊。到后面呢，我们都会看到净义涅槃之说，下面分摄十号，分别给我们介绍十号啊，这是学佛人不能不知道的啊，属于基本的佛学常识啊。佛这十个号，这十个名词，都是佛教学的方向目标啊，对哪一类的根基用哪一个指标，是这个意思。第一个号如来，如者真如，称真如之道来成正觉，叫如来。如来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他已经证得真如，证得真如就是佛，就称这个佛啊。佛来到世间来教化众生，这叫如来。又诸佛安稳到来，此佛也如是来，这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有这个意思啊。诸佛是从安稳到来的，安稳到就是涅槃道，只有涅槃安，只有涅槃稳啊。除涅槃之外，一切法都是无常的，无常就是不安不稳啊。诸佛这个安稳就是法身，这个安稳就是常寂光，这个安稳就是科学家讲的零极限，零是最安稳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有就不安稳了啊。所以他从真如自信里头来的，从常寂光而来的。啊，此佛现在的佛也如是来啊，也像古佛一样 从常寂光，从法身应化而来啊，像释迦牟尼佛，他是应身，事先八相成道啊，像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的，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，路上生病遇到的乞丐啊，文吉这个乞丐两次生病，两次都遇到他，前后照顾他一个多月，这是化身啊，你有难的时候他出现了，你的病好了他走了，你再找不到他，不知道到哪去了啊，这是化身。虚老和尚那一年47岁，到五台山之后才知道照顾他的是文殊菩萨啊，跟菩萨一个多月不知道情法，空过了以为他是讨饭的叫化子啊，那你知道是文殊菩萨啊，菩萨慈悲呀，你有苦难他来帮助你啊。啊，所以慈佛也如是来，更不取后有众，故名如来。更不取后有，就是他不会在六道里头投胎，这才叫如来啊。在六道里头，无论是现应身或者化身啊，都不在六道轮回投胎，他没有后有啊，后有就是轮回，他没有轮回。又如诸佛而来，故名如来。这是个简单意思，就是今佛跟古佛一样，如同古佛之再来。又或赞曰：涅槃梵行品曰，引用的涅槃经说，云何名如来啊，为什么叫如来？如过去诸佛所说不变啊，佛表演的，佛所说的跟以前诸佛是一样的，没有改变。云何不变呢？过去诸佛唯独众生说十二不见，如来也然，故名如来啊。过去诸佛应化在这个世间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啊，三乘五乘十二分教，今佛出世所演的所说的跟古佛相同，真正是如古佛再来，所以称为如来。又会俗曰，如来有三义啊，三个意思。 第一个法身，第二个报身，第三个应身。啊，化身包括在应身里头。啊，所以应身有时候叫应化身。金刚经云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此法身如来也。啊，法身是体，报身应身是用。报身是对十报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而现的，这些人都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，只是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。啊，无明烦恼断了，也就是说他确实不起心不动念啊，但是习气，这个习气非常微弱，我们凡夫不知道啊，这个习气的后波我们完全不晓得，他们自己知道啊，四十一个阶级，越在下面，这个习气越浓厚；越上去越淡薄。到等觉菩萨断尽了，断尽他就离开十宝图，十宝图不见了，他入常寂光。常寂光是真正的真常，是真正的一真法界。十宝庄严图是相似的一真法界，不是真的。那它还有个生灭，常寂光没有生灭了。啊，等觉菩萨。无明烦恼习气断尽，自然融入常寂光。啊，融入常寂光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。啊，这个法身非常灵敏，跟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其感应道交啊，一切众生的信息其心动念他全收到啊，所有一切物质环境，物质环境通通是波动的产生的啊，那么这个波动产生他也完全知道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念头佛知道，我们身体状况佛知道，啊，我们真正有心求佛加持必定得到啊，对我们心的加持我们求净宗用什么求？用念佛，佛会加持我们。念佛的时候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我们求家真求得到啊！我们身体健康，没有任何病痛，佛也能加持的。我们跟佛菩萨感应， 四个基本条件。第一个是真诚心，第二个是真正的慈悲心、爱心，第三个恭敬心，第四个信心，一丝毫不怀疑。啊，臣慈悲，一般人讲爱啊，真诚，这个爱是爱全宇宙，没有分别，这个我爱他，那个不爱他，那不是慈悲，那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真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真心平等的爱，爱一切众生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是自己变现出来的，你喜欢的人跟事是你自心变的，你不喜欢的还是你自心变的。自心没有分别，阿赖耶识有分别，阿赖耶是妄心，所有一切的罪业阿赖耶造的，真心不造业，真心就是福啊。所以我们用诚、用爱、用敬、用信这四个字，就能感应到教啊。啊，感应不能现前，这四个字有问题。有一个出有问题，感应就不同。四个都有问题，当然不同。啊，不同不是佛那边不同，我们自己这不同。啊，佛的感应肯定到了，但是你的身心有故障，有毛病，你不能接受。啊，好像外面信息过来了。我机器坏了，我收不到了啊！他真的到了，你自己收不到啊！如果这四个字都具足，表示我的机器没有故障，他的信息来，我一定收到啊！我们的信息发出去，他们没有故障，圆满的收到啊。人真的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他才肯放下了，他得大自在啊。啊，他过的那个真叫幸福美满的一生啊。啊，帮助这个世间众生，那是缘分的。没有这个缘分，不要求啊，求不到啊，那是苦恼的事情啊，何必求的？有缘分的自然成熟，缘还有世界因缘啊，什么时候遇到？不一定啊，遇到了自己要认识，不认识当面错过。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例子啊，他没有能把握住《金刚经》上说的“无所从来，一无所去”， 真的。诸佛无如来的化身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有感，他有应。佛距离我们不远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如来都在眼前，这跟你讲真话。在眼前在哪里呢？你看不见。佛跟我说，在一毛端，我们身上汗毛在汗毛端上，你相信吗？在一微尘里面，这微尘多大呢？是极微之微啊！现在科学家的微中子，一个微中子，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，把电子分作100亿分，里头的一个小点，微中子，里面有什么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一切诸佛如来讲经说法都在其中。不知道啊，今天量子力学逐渐逐渐的接近佛所说的境界，佛讲了3000年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很少人相信啊！只有真正有大善根、大福德的人，他相信不疑。事实真相有没有搞清楚呢？我相信没搞清楚。但是他信，他相信他就得受用啊。比如说他遇了重病，得重病，他能够一心念佛啊，求佛菩萨保佑，一心念佛，真的他病就好了。病怎么好的？一心之好的，佛在经上常说，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。你没有杂念了，没有妄想了吧？病从哪里来的？自私自利来的，是非人我来的，名闻利养来的，财色名食睡来的，贪嗔痴慢疑来的，这个东西造成疾病了。你现在把这个通通都放下了，心里只想阿弥陀佛，只想观世音菩萨啊，这个念头集中一个了，所以病就好了啊。这个道理你要去问修兰博士，他会点头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就是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啊。他虽然对这个理没有搞得透彻，但他相信，他能做，他能做，他就能收到效果。这个不可思议啊。下面转法轮论云：地业一地名如，正觉 明来，此报身如来也。啊，报身如来，示现在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专门戒严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啊，他们当机，这四十一个等级的人，个个都是明心见性，啊，见性成佛。换一句话说，这里头没有凡人呐，啊，他们还要吗？要。要如来帮助他，啊，早一天离开无时无明的习气，他就能够顺利其如常寂光，那所以他们住在十宝土，那就是感。啊，佛常常应现在其中。如果没有这个利益，等觉菩萨何必要到极乐世界去？那就没有意义了。啊，华藏海会，文殊普贤率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往生极乐世界，有此必要吗？那极乐世界肯定有好处，没有好处你也不去。原本在十宝土的菩萨无功用道，他们无时无明习气，时间久了自然就断了。要多久呢？三个二十几期。这叫任运呐！啊，此处用不得力了。极乐世界肯定得到诸佛加持，啊，佛现报身的，而且是无量诸佛，绝对不是一尊佛，肯定把他们断无时无明习气的时间缩短，要不然他去就毫无意义。啊，这些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啊，叫报身如来。诚实论，这是小乘经上所说的诚。如实道来称正觉，故名如来。这是应身，应身是乘如实道而来的，如实道就是法身。这是说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 世心八相成道印身，释迦牟尼佛到中国也来过，世现的比丘身，不是佛身，就是天台智者大师。阿弥陀佛到中国来过，也是应身，善导大师就是的，啊，他也是来投胎，住世几十年。表演给我们看，啊，表演是教化众生最重要的一个手段，说是另外一个手段，帮助主要的手段是做样子给人看。啊，释迦八相成道做样子，我们以此类推。啊，智者大师在中国，善导大师在中国，永明也是弥陀再来的。啊，还有一个过清寺的风干和尚。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，啊，风干是阿弥陀佛，他们身份暴露了，都走了，这是真的，身份没有暴露。他在世间破路不走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现在有很多灵媒透露的，某个人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，是佛再来的，说了这些人都不走，全是假的，这就不是真的。啊，说了就走，真的。啊，他来去自由。这个我们自己要清楚，要明白了，不要受骗了，不要上当啊！啊，人家恭维你说你是什么佛再来，你听了之后就发狂了。啊，自己以为真是什么佛再来的，叫大错特错。啊，所以学佛要依教不依人。啊，一定要记住世尊的四义法。佛灭度之前告诉弟子，第一个，依法不依人，法是经典，啊，念老用十年的时间汇集这个本子，原一本佛说的汇集可以，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，没有一个字是自己用的，我自己想用一个什么字，不可以。那是你的意思，别人会批评，会回报，啊，会不能接受。王龙书的一本这个回集，魏默生的汇集 都犯了这个毛病啊，都受到后人批评。所以虽然汇集的不错，也能流通一时，到后来人家不相信，就不再用你文字。啊，所以夏老出现在世间，专门为这个本子而来的。他有一副对联，这个本子里都有。做事无如念佛好，做事就是乱世，无助无事，没有比念佛更好啊。这上联的，下联此生端为大进来，这一生专门为汇集这部大经而来的。那他汇集完成之后就走了。啊，黄念老也如是，是为了为这一部书做一个注解而来的。注解用脊柱，不是自己意思啊。如果说自己的意思，现在人刁难的人很多，人家说你算老几，你怎么敢住进那么对于这部经的流通，对于这部经的信心，就会叫人丧失啊，他的注解脊柱，大家没话说了。每一句都引的经论，不是他自己说的。啊，一共用了83种经论，佛菩萨说的，用了110种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。这些祖师大德都是一般人非常敬佩的，这大家没话说。啊，这个方法注经非常高明啊！真是智慧。我们看到了五体投地啊，知道他的苦心呢。啊，字字句句都有来历，都有根据，你找不到他的毛病啊。你的报身啊，法报应三身，法身金刚经，报身转法轮论，应身诚实论，不是自己讲的。又天台受量平云，天台是法华经，如者法如如镜，非因非果，有佛无佛，性相常然，遍一切处，而无有异名如，不动而至为来，直 直至为化身如来也。啊，这是《法华经》数量品里头的。智者大师说的。啊，如是什么意思呢？法如如经。这个法是动词。如如就是真如，如如就是法性，如如就是诸法实相，取法于如如，这个境界，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啊，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对立的。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什么现象都没有啊！没有因，没有果，没有佛，也没有无佛啊！我们常常讲的宇宙之中三种形象它都没有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自然现象，也没有起心动念和心理现象，它全没有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非常灵活啊，能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啊，随其感应道交，他还是如如不动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示现，在世间80年，开悟之后为大家讲经教学49年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如果是起心动念的，他就不是佛，他掉下来。他是菩萨，他有没有分别执着？没有。如果有分别执着，他就掉下来，六道凡夫。啊，是随缘妙用，妙在哪里？妙在不着相啊，跟这些众生，六道众生。混在一起，和光同尘，六道众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他呢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没有，这叫妙啊！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就没有。啊，这是真妄没妨碍啊。六根六尘是妄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啊，真妄没有障碍，妄不爱真，真也不爱妄，所以佛菩萨能帮助一切众生开悟，怎么开悟？不起心不动念就开悟了。立根的人听到之后马上放下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慧能大师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他一生当中真正听讲经说法就是无助啊，半夜在方丈室里头，我们估计不超过2个小时 啊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就悟了。他就说出自信的境界。啊，五祖给他印证，承认，一点都没错，一波就让给他。啊，当时就叫他赶快走路，不要留在道上。啊，道场里头有嫉妒障碍，对他不利。啊，他来是来求法的，说得很清楚，他是来做佛的。现在法得到了，成佛了，就该走了。啊，度众生的语言没成熟，啊，必须要藏在一个地方去进修，藏在猎人队里。怎么修行呢？替猎人当伙夫，给猎人烧饭，伺候打猎的，天天看到这些人杀生，啊，猎物拿回来，受伤的，还可以活下去，他就放生。啊，实在是受伤很重，不能活下去了。啊，这就煮了给猎人吃。啊，自己吃肉边菜。啊，他15年在这修行，成就无上道啊，那就是能大师闭关的。他那个当伙夫干，那就是闭关。那就是朱毛峰。啊，那修什么？修就是什么境界里头都不起心不动念，都不分别不执着，就真修啊。啊，还斤斤计较这个那个，那不是修行的。那是在搞纠纷呢，惹麻烦了，那哪叫修行呢？啊，这些大圣大贤把修行样子都做给我们看了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可是确实有些人真看不懂。啊，为什么他着相？着相看不懂，不着相才看得人妙处啊！啊，贤首过世的还原观啊，贤首过世比六祖要早好几倍呀！啊，还原观上的四德。慧能大师全做到了啊，在猎人队里头啊，随缘妙用啊，救度这些苦难众生。唯一有责，猎人队里头表演的大慈大悲啊，做好样子让这些猎人看了，以后他出来教化众生，成为一代的祖师， 别人跟他们相处15年，能不受影响吗？能不忏悔吗？能不改过自新吗？全都渡了。被杀害的众人他渡了，猎人也洗手不干了，都学佛了。啊，大师所实现的，如何制止？待众生苦，啊，那是一个成佛正果的人呐、啊，在猎人队当伙夫啊，那、啊、我们认真仔细思维观察，啊，许多真理就明白了。啊，《法华经》受量评书，这是智者大师的注解。如法如如经，这里头没有因没有果，无佛也无众生，性相常然，而且一切性相本自即灭相，我们看不出来。六祖离开猎人队，到广州，在光孝寺遇到印宗法师讲经，讲《涅槃经》啊，他在坐在幕后听经，刚刚好有风吹到外面的帆，两个出家人，一个说你看风动，一个说帆动，两个人争论不休，谁都不服谁。啊，他在当中插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不识风动，不识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这两个人也很了不起，对他讲这个很佩服。那我们两个都错了，那能大师讲对的，风也没动，帆也没动，你的心动了，你心随境转了，你心要不随境转，你就看到真相，风没动，帆没动，真的。为什么是真的？如果你懂得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，你就晓得真没动。1600兆分之1秒，你能看到？星球爆炸。 没看见啊，巨大的音声没听见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说了很多次，我们的眼睛耳朵六根不中用啊，微细的境界完全不知道啊，这叫迷啊。啊，每一念那个境界都是独立的，与前后不一样啊。像我们看幻灯片，看电影的底片的幻灯片，张张不一样。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现象是相似相虚相，好多个像合在一起，我们看到了好像是有动，是真的，其实全是假的。这就是告诉你，风也没动，帆也没动，真的是你心动。你们两个人吵架，谁也不服谁，与风没关系，与帆也没关系啊，是你们自己在境界迷惑颠倒，产生了错误的看法。那我常常用电影底片的做比较。那以前这个电影的底片是幻灯片啊，在照相里面讲这种叫正片，会洗出照片的是负片，这是正片啊。在幻灯机，电影放映机就是幻灯机啊，在这个里面去播放，它的镜头开关的速度很快，一秒钟24个开关啊，镜头打开，这个一张底片打在荧幕上，立刻关掉，再打开第二张，一秒钟24张，就把我们骗了，我们以为是真的啊。现在我们说一秒钟我们只放一张，其他的都把它抹掉啊，放在这个放映机里面去放啊，24分之一秒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一个光亮了一下就没有了，光里的什么不知道。这就是我们的眼睛啊，24分之一秒你只能看到一道光，什么东西也没见到。现在把这个速度加快，加到1600兆分之一秒，就在你眼前，你眼睛张得大大的，看到没有？没有看见，真的，宇宙的真相就在眼前呢，真没看到，真没有听到啊，也没有闻到，也没有尝到，也没有接触到，我们六根在这个速度之下作用没有了，无常啊！啊，境界无常啊！我们六根的感官也是无常啊，通通是无常啊，全是假的，这个什么？这叫事实真相。 以前讲经没有科学在证明，讲不清楚啊。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帮了大忙啊！我们一看科学报告，马上就知道了，跟佛经人讲的一样。啊，这如所以因果没有啊，有佛无佛没有啊，心相常然啊，心是自性本体，相是现象，阿赖耶所变的，哎，就是风动幡动，常然。只要你的心知道事实真相，如如不动，他动我不动，你就成佛了。他动你也动，你就搞六道轮回，你就是凡夫。佛法的妙啊，妙在此地啊，真妙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